欢迎收听《古言权谋大作·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09集。趁着夜深人静，威农先跑去朱相生前的屋子里翻找，屋里空荡荡的，被褥、枕头还和事发当晚一样皱巴巴地堆在床榻上，上面还留有一滩血迹。威农把被褥帘帐一一翻开，却一无所获，正待去翻找香笼，屋门突然被人推开，威农下意识地藏在屏风后头，按上腰间的惊鸿剑。推门而入的人是王拓，他似乎也在寻找什么东西。这屋子太小，威农知道自己迟早要暴露，遂决定先发制人，抽剑从屏风后走出来。你来做什么？王拓吓了一跳，一看是威农，又像是松了口气。姑娘怎么在这儿？是我先问你的。威农不敢放松，仍旧拿剑指着他。王拓沉吟片刻，才道：
前几天，我偶然看到琉璃偷偷摸摸地进来，手里还拿着样东西，我怀疑和朱将军遇害有关，想来查探一番。
这话令威农心中一惊。什么东西？王拓摇了摇头。
看不大清楚，像是两幅画。
两幅画？一定是他的羊皮卷无疑。威农来了精神。
你又来这里做什么？
这次换成王拓问他。威农犹豫片刻，也不知能不能信他，遂道：
我也是好奇朱将军之死，想过来看看有什么线索。
王拓笑了一下，显然不相信。威农原是想走的，可转念一想，万一自己走了，东西被王拓找到，岂不是更无法要回来？想到此处，他只好半真半假的道：
好吧，我告诉你实情，琉璃偷了我的东西，我得找回来。什么东西？
两张羊皮卷，是我师父的独门内功心法。威农随口胡诌。我被搜身那天，琉璃无意中看见了，起了觊觎之心。王拓闻言面色不变。
所以，我看到琉璃拿的东西可能是你的？
威农点了点头。王拓又是一阵沉默，而且这次沉默了很久，才道：
世子说，明晚送你去苍鱼城。
他是袁彻的心腹，知道内情也很正常。威农没吭声，算是默认。王拓却突然走近一步，俯身在他身畔说道：
别去藏鱼城，你到春风渡口牵上马，直奔十万大山方向。
为何？
威农很诧异。因为明将军的人马已经进山了。
明将军这个称呼，威农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
你到底是谁？
王拓也不再隐瞒，一字一句回道：
云海声波，仙山渺茫，鸾吟凤唱，峨眉成霜。 听到这四句诗，威农心中震惊到了极点。这正是十年前聂星痕赠他峨眉刺时曾说过的话。这四句诗不仅对照了峨眉刺上的图案，也暗含了聂星痕的心意。这世上不可能再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，除非是聂星痕自己告诉王拓的。
你是？
威农执剑的手终于开始颤抖，却说不清心中是震惊、欢喜、感动、担忧，好像都是，又好像都不是。王拓则低声回道：“
此处不是说话之地，去您屋子里吧。”
威农仿佛还没回过神来，半晌才收起惊鸿剑，跟着王拓回到自己房内。再多的言语都无法形容他内心的复杂。他只得问道：“
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谁？”“
是。”
王拓如实回道。“
在您第一次到宁国之时，摄政王殿下便将您的画像交给了我们。殿下有言交代，所有在宁国的探子务必尽力保护您的安全。”“
那你在魏侯府是？”“
数年前有传言说，宁太子欲将储君之位传给魏侯世子，先王高瞻远瞩，特命属下潜伏于魏侯府中。”
威农没再继续追问下去，这一定是个很长很长的故事，而他知道的越多，对王拓来说就越危险。
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
威农直白问道：“
你会杀了元彻吗？”“
殿下没说要动他。”
王拓停顿片刻，语气渐渐温和：“
世子对属下不薄，若有可能，属下会尽力保他。”
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威农并不怀疑王拓对聂星痕的忠心，也能理解他对元彻的回护。事实上，听到他这几句话，他才稍感安心。夹在忠和义之间，他一定比他更加煎熬，更加左右为难。王拓见他脸色转好，才继续了方才的话题：“
您一定要按照属下所言，到了春风渡就直奔十万大山，属下会将消息传递给明将军，让他派人接应您。”
事到如今，他也没有其他路可走了。姜王后不能尽信，宁王又不怀好意，他只能回燕国去。“
好，我记下了。”
他唯有答应。
时间紧迫，您那两张武功秘籍，属下会替您去找，一旦找到，便想办法送回燕国。
不，这太危险了。
威农立刻回绝。
而且那东西对我很重要，我想随身带走。
王拓闻言蹙眉：“
既然如此，明天一早，属下想法子去见一见琉璃。”“
他不会告诉你的。”
威农很笃定。“
咱们还是自己找吧。你帮我想想，朱相死后，琉璃都去过哪些地方，做过什么？”
王拓回想片刻：“
属下只知道朱相入殓那天他去了，扒着棺材痛哭不已。”
入殓？威农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忙问：“
朱相死时衣衫不整，后来是谁为他整理仪容的？”
好像也是琉璃，但属下不能确定。
这个线索已经很重要了。威农心底又燃起一线希望。
朱相的棺木停放在哪儿？我想去看看。
王拓再一次蹙眉。
您若信得过属下，就让属下去吧。您露面只会引人猜疑。
威农斟酌片刻，本能地选择相信他。
好，那劳烦你了。
王拓嗯了一声，却没有离开，而是问道：
现在您能说实话了吗？那真是内功心法？
不是。
威农知道瞒不过他。
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它很重要，我必须带走。
琉璃为何要盗它？他是谁的人？
这与你无关。
威农踌躇片刻，到底还是叮嘱了一句：
他的生死自有人来操心，你别插手。
翌日，威农一整天都没看到王拓的踪影，连带袁彻也不见了。直至子时将近，袁彻才带着一脸倦色返回，对他说道：
一切都安排妥当，你收拾好了吗？
威农望着他那张温和的俊颜，想起自己早就把四个箱子的藏书掉了包，这本已是天大的罪责，如今他又做主放走自己，两罪并罚，不知宁王该如何震怒。再想想云尘对自己的欺瞒，威农满腔的愧疚再也无法忍耐，脱口便道：
袁彻，其实……
世子。
王拓及时出现在门外，打断了他的话。
什么事？
袁彻转身。
船已经安排好了，只等子时轮值换岗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。
王拓转身退出的一瞬间，深深地看了威农一眼。只一眼，便让威农想起了聂星痕，想起了已进山的燕军，想起他自己终究是个燕国人。他只好逼着自己狠下心肠，改口道：
袁彻，那几个箱子你先搬回去，若是宁王执意降罪，你只管把事情往我身上推。
袁彻没听懂他话中之意。
我堂堂世子，让一个女人替我承担罪行，说出去也太丢人了。
你别逞强。
威农紧张地拉过他的手，无比诚恳地道：
一定要全部推到我身上。
许是他的表现太过明显，终于使袁彻面露狐疑之色。他反手握住他的柔仪。
威农，如今是六月，可你的手冰凉。
威农脸色蓦地刷白。袁彻又疑惑地问：
你在害怕什么？还是你有事瞒着我？
威农心里清楚，一旦自己说出藏书被调包之事，那42卷书最终一定会落到宁王手里。云尘、聂星痕、袁彻，他们一本也拿不到。终于，理智还是战胜了感情。他牢牢抓住袁彻的手，半是愧疚，半是无奈地道：
袁彻，对不起，我是一个燕国人。
袁彻朦朦胧胧猜到了什么，
星月般璀璨的眸子牢牢落在威农身上。
你是想告诉我，宁燕两国势不两立，你和我也一样？
不是，不是的。
威农鼻尖一酸。
无论宁燕两国如何，我都把你当成朋友。
袁彻一改往日的飞扬，面容沉敛肃然。
我只问你一句，你救我的时候是否出于真心？
是。
威农点了点头。也许他曾想过利用他，也许他曾想把他当成筹码，但此刻一切的恩怨他都忘记了，唯独记得眼前这人张扬的个性、跋扈的脾气、尖酸刻薄的言语，还有他诚挚的表情。威农吸了吸鼻子，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滑落，想要说的话哽咽在喉头，竟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袁彻将手掌放在他的下颌处，感受着他滴滴流下的眼泪，无比欣慰地问：
这是为我而流的吗？
威农只一味摇头。
袁彻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
袁彻无比爱怜地用指腹替他擦干泪水。
除非你告诉我，你是自愿留下，否则就别说后悔两个字。
他明明已经猜到了，可他还是选择了原谅。威农破涕为笑，笑着笑着，心中又是一片悲伤，自欺欺人的道：
也好，我救你一命，你放我一马，我们互不相欠了。
怎么会不欠？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。
袁彻轻笑：
我随时等着你来讨债，你可千万别忘了。
你先答应我一件事。
威农擦掉眼泪：
行，你说。
无论什么时候，性命第一。
威农认真的、慎重的又叮嘱他一遍：
一旦我逃走，宁王必定迁怒于你，无论往后发生什么，一定要推到我头上。
往后会发生什么？
袁彻笑问：
难道你给我下了毒，中了蛊，还是在宁国设了埋伏？
都不是。
那就好。
袁彻自信满满的笑：
我答应你，按你说的做。
两人话到此处，屋外忽然响起了一队士兵的脚步声，是轮值的队伍来了。子时已到。袁彻抬头望了望窗外，深知自己再如何不舍，也不得不放手了。既然如此，他倒不如保持风度，至少还能赢得他的一点尊重与思念。于是，他朝他摆手催促：
快走吧，到了春风渡，傅侯的人会接应你。
可他却注定要辜负他的好意了。威农胡乱点头，拿起随身包裹，推门而出。